席卷中国多个省市的白纸运动虽然零星，但热度不减。对于参与的抗争者，中国警方已传出展开调查和拘捕。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就此写了一篇采访报道。下面是记者陆阳与黄丽玲的连线采访。
黄丽玲，请先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中共当局对抗争者的这个秋后算账的情况。
好的，陆阳，在中国今天开始解封之后呢，情势是比较缓和。可是，在昨天之前呢，我们是看到比较风声鹤唳一点呢，因为除了在上海传出警方呢，在捷运上面、地铁上面呢，不断的盘查乘客的手机。那在那之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有一些人参与者，不管他是抗争者还是参与者，都被警方锁定，然后要求他到派出所来制作笔录。我个人特别是找到了这个维权律师，因为有16位维权律师，他们希望组成一个团队来协助这些抗争者来跟警方交涉或者是处理后续的法律问题哦。那有一个律师就说呢，已经有在他个人方面呢，已经有7-8位抗争者或者亲友跟他提出这个法律咨询的要求。大部分来讲呢，都还没有这个做出任何定罪或者是就是追诉的结论。不过已经有一位位于上海的抗争者是比较严重的，警方已经对他以这个寻衅滋事呢，对他做出了刑事拘捕。那另外呢，在北京还有在武汉都有参与者传出遭警方任意的行政拘留5天，其中呢，在武汉的景雪晴呢，就是被无故遭行政拘留5天的受害者之一。那么我特别是有第一手了解到他的情况。
好的，那这个就这个景雪晴的情况呢，我想多问几句哈。对，就你的了解，景雪晴他直接参加了这个白纸运动了吗？
景雪晴是武汉的市民，他其实并没有真正参与白纸运动。那么他我是透过他的知情友人联络到他的知情友人，他告诉美国之音呢，他其实是11月27号晚上10点多蛮晚的，在武汉的前进四路就跟着人群走，然后一路拍摄走向这个汉正街的抗议现场。那么他没有喊口号，也没有真正参与抗议，而且也没有这个破坏任何的公共设施哦。但是一个小时左右呢，他的视频传输呢，就给友人的视频传输中断了，人也失去踪影了。最后呢，在隔天的时候，他的男朋友才收到一个手机的定位信息，确定他人是在桥口派出所。那么可是他们找了找呢，也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景雪晴的下落，即便他的手机有出现定位信息哦，那么是一直要到隔天29号的时候才收到景雪晴的电话，说他被警方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这个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而且这个警方非常的这个严厉哦，不仅把他在他讲电话的时候就把他电话抢过来，用非常严厉的口气还盘问了他男友是什么身份。所以景雪晴本人是非常害怕，他没有预算到这样的后果，最后哭着呢要他男朋友赶快挂断电话。那所以这个详细的情形呢还有待景雪晴本人的进一步了解。不过本来他男朋友呢预期他明天就是12月2号5天的拘留是会期满，但是呢我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是他的拘留还要延长1天，要到12月3号才释放，这让他的男朋友真的是就是非常十分的愤怒，而且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里被拘留的。那么景雪晴他是非常这个没有这方面经验的，跟没有从来没有跟警方交涉过的，所以整个人是非常紧张也非常害怕的。这个有人说呢，其实在中国这个举白纸抗议都是宪法所这个允许的言论自由哦，是一个任何法律层面看起来都不会被定罪的，但是警方呢却是有这样的行政处罚的这个权利哦，任意的抓捕。那他这个有人自己就是比较 有这方面的经验，有自己有在微信呢发过几则他认为非常客观公正的视频或是链接，但就出乎他意料，就被首先是被封号，还被请公安找上门调查，还要他写保证书和悔过书。他说在中国这方面的自由度是非常低的，这就是中共集权统治下真实的生活常态。他也认为他个人是希望能够追求自由的，但是以中共这样的一党专制的体制呢，除非有外力干涉或是内部的分裂，否则是很难改变的。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新冠疫情呢，这个已经三年了，那么中共在中国实行的这种严厉的风控防疫政策呢也三年了，那么在这当中呢，民众的生活和生命因为没有预警的这个封城受到影响，甚至是受到威胁。
是的，陆阳，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整个跨中国三分之一省市的这个白纸运动啊，是热度一直都是不减的。当然，起因是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个小区的大火。可是这场大火，当然大家是基于同情心，可是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同理心，是看到的是我也这个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啊，因为就是层层加码的这个封锁。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因为三年的封锁呢，其实他们的经济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我采访到的受访者就跟我说，他们一位在湖北的农民工就说，原来他可以是出外去沿海地区深圳等地做打工的，他每年可以上看20万人民币的收入，可是他这两年每一个月呢平均只有2万的收入，这个十分之一，只有十分之一的收入，对他们的这个生活呢真的是要非常缩衣节食才能这个活下去哦。那我采访到的警雪群的友人也说，真的就是在中国，因为大内宣的关系哦，中国人长期被洗脑，他的形容词自己的话形容词是说活得像牲口，其实是没有思想的，不会想要追求自由的，真的是没饭吃了才会挣扎一下出来抗议求生存。他自己也是收入受到冲击的人之一哦，因为他从事的是土地中介，本来如果情势好的话，每一笔收这个土地中介呢就可能有5万块人民币的收入，但是他说光是在这两年一笔生意都没有做到，而且他还有信贷的这个包袱，所以因为还不出钱来，现在他的情况是更让他更紧张，因为他连这个他已经上了征信的黑名单，所以他虽然没有在都市，他没有办法参与这些白纸运动，但是他非常理解这个城乡的这个民众上街抗议的心情。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就想请教哈，这个白纸运动似乎是已经奏效了，并且这个撼动了这不少这个地方的政府，释出了这个解封的决策，是这样吗，黄丽玲？
是的，大概是在11月30号，昨天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啊。那么观察人士认为是中央下了一个指令，要追责地方在这个执行20条优化防疫这个政策上面呢比较僵化的做法，这个不管是层层加码啦或是一刀切的做法，造成这个民怨越来越深哈。所以因为这样的一纸命令，所以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有点像是转弯啊，这个地方政府就开始突然宣布要微解封了。首先是广州有宣布几个区要这个解除临时的疫情的临时管控区，那么比较大的是上海市的防控小组呢，昨天晚上11月30号晚上也宣布，从今天12月1号开始呢，把24个高风险区就解除管控了。还有一些城市呢，是说未来以符合身份的呢是可以在家隔离的。这个在家隔离对中国来讲是很大的一步哦，所以我们一些。已经比较放宽的城市哦，这个居家隔离是很稀松平常的。可是中国是比较 算是跨出了比较大的一步了。所以这个白纸运动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的确发生了一些效用，因为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官方、中共高层啊，或是官方啊，地方政府，他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民众会、人民会开始造反，如果在这么紧缩在高压的这个风控底下呢，可能民怨会是继续加深的。不过对于这个警方的这个秋后算账啊，会不会随着这个地方政府的微解封而落幕呢？现在还有待观察。
中国的白纸运动已经获得了为数众多的这个海外华人的支持，从英国、美国到台湾都涌现出支持的声浪。黄丽玲，请你介绍一下。
好的，在台湾、在亚洲、在台北。在台北呢，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有看到台北的几个团体，包括台湾学生联合会，他们联手了大概将近10个左右的中国、香港、新疆的民主人士团体，包括有人道中国、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跟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等，共同表达对参与这个白纸运动的中国学生跟公民的支持。他们特别这个发布了这个新闻稿，也发这个召开的记者会，警告习近平政权呢要正视人民的声音跟人民的诉求，千万不要重演六四血腥镇压的悲剧哦。那么除了在亚洲，在您刚刚也提到在英国的伦敦，在美国的纽约，我们也看到陆陆续续有很多华人走上街头，用线下实体的方式来表示对中国抗争者的支持。在洛杉矶呢，还有华人团体呢呼吁全民上街白纸，跟着白纸革命呢，因为他们说他们也是这个乌鲁木齐大火的受害者，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乌鲁木齐大火的受害者。那么除了线下这个实体的支援之外，其实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是更多，每一个在推特上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把自己手拿着一张白纸就贴了一张贴文，或者是这个照片呢，就透过自己的推特账号呢，表示自己对中国抗争者的支援啊。那么有一位位于这个旅居在荷兰的中国人权捍卫者林生亮所发起的运动也很特别，他以一己之力呢，除了关注跟声援白纸运动之外呢，他在1月29号在网络上发起了白纸运动恶人榜的征集活动。他希望呢收集资料，不管是透过公开资料还是跟中国网民的这个互相交流哦，希望把镇压中国公民理性表达诉求的这些中共的官员或是警方呢一一揭露出来。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呢，这有几层意义，一个是当然是搜集这个证据，未来能够平反，不管是中国民主了，那么事后我们要事后中国人要追究这些迫害人权的人的责任的时候，可以有相关的证据。当然也是在国际间呢，因为国际间有马格尼茨基的这个人权问责法，所以如果这个他们的迫害人权的行径过分的话，就可以走这个管道来向他们问责。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现在透过公开这样的一个恶人榜呢，能够就是对这个中共官员或者是警方呢达到一种吓阻的效果，希望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破坏行径上面呢能够不要太过分。那这个是林生亮他以一己之力希望能够隔海这个声援，也是协助为这个中国抗争者保驾护航的一个方式。接着我们来听一下林生亮他自己的说法。
老百姓一旦清醒了，他不愿意会再装睡了，他会要求更多的诉求。目前他们所表达的，比如说我们要解封啊，我们要吃的，我们要工作啊，维持比较低度的一些诉求，我觉得这个会随着人家的意识更强，更多的人加入，海内外一起发力，这一场看起来去中心化无组织的一场运动，我觉得会推向一个高潮，会带动更多沉默的一些人起来，我觉得非常有信心。